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3月6号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没有啊，我只是迟了半秒钟，你为什么就那么紧张呢？
当然紧张啊，我怀疑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哎，你怀疑我可能呢待会呢准备呢发飙生气，因为万峰老师呢差不多呢最后一秒冲进来，我都有一点想要拿棍子追他进来了。
对，因为我忙着准备这个主啊救救我，回应大家呢昨天很多关于进食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开始大斋期了嘛，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犹豫啊，什么进食啊，能不能工作啊，吃过早饭能不能不吃午饭，好多这些问题啊。
好，那我们就原谅你了，原来是为了回应大伙儿的问题啊。那的确有任何的问题，特别是包括大斋期遇苦期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呢到主啊995去问我们的万峰老师
还有童真牧师。
对了，
但是我怀疑他不进食。
没关系，你何必去评判人家，干嘛把指头指向别人呢？
这个也有道理、
大斋期是我们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嘛，对不对？那如果也有一些问题，你说我要立刻马上得到解答，那你就呢透过我们线上今天现在这个时刻呢冒泡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哎，我们就会在这里呢跟您呢一起来探讨。我看到了阿琴冒泡说，他昨天台湾有地震吗？是的，昨天晚上呢在台湾的南部台南呢是有地震，不过呢现在看新闻的报道各方面呢都暂时没有任何的伤亡或者是一些灾害意外灾害带来的一些损伤，所以感恩，那也谢谢阿琴还有大伙儿的关心。好了，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继续有教会年历灵修进入了大斋期，那我相信呢这些灵修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安静下来，去默思耶稣基督的受难之路。接着呢教会中的瓦器，万峰老师今天要介绍哪一位啊？
一个叫乌尔班二世的，就是呢因为在公元1050年左右，那个后面1080年左右呢、开始这个十字军东征啊。
那个时候是15世纪是吗？
11
哦对对对啊，我听成了1500啊，是10000，对了，11世纪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对了。
那一段历史呢我记得我读的时候是不太
想读的，因为中世纪呢只有几个很核心的1096左右，那中世纪几个核心的要素就是十字军东征啦，那个修道主义啦，金钱主义啦，还有那个黑死病。
东西方破裂呢
那个也不太算，他们不理的，他们住在法国，哎呀土耳其的事儿，哎不理了不理了，与我无关了。
黑死病，哎，你一讲这几个重要的因素呢我就想起来了，的确中世纪我们读的就是这些，不过呢就没有去细读，因为真的太黑暗了，看那些历史。
怎么黑暗？你知道为什么叫黑暗吗？黑暗的意思就是没记录。
我知道，但是呢我看这些事件我也觉得好黑暗，就是充满了战争，充满了
今天也是同样的，每个年代都是一样。
好，那我们就待会儿呢听万峰老师的分享，教会中的瓦器第二季第八讲乌尔班二世。然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其实呢很多社会新闻，但是你会发现哎，有些新闻我们呢就略过不谈，有些新闻我们特别拿出来谈，那是因为我们希望短短的几分钟 能够呢跟大伙儿一起呢来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我记得有人说嘛，基督徒我们也是人，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社会，认识人，然后我们也才知道如何把自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接着呢，我们就是呢这周的士师记二章十八节要背诵的经文呢查考。那么今天星期四呢，我们会为这节经文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任何代祷的事情呢，赶快呢扑上来，扑到哪呢？当然就是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啦。我们最后会一起彼此守望的。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那今天呢是世界青光眼日。
哎，太好了。刚刚呢香柏树呢就请我们为他的眼睛呢有一个神经性猥琐来祷告，也是为眼睛
神经性
猥琐
猥琐
哦，猥琐哦，看明白了。
嗯，
对，
好，那看到了。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纪念啊，那就是世界青光眼日。记住啊，不是世界爱眼日，他还特别提到是眼睛啊其中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青光眼。那每年的3月6号呢被定为世界青光眼日，而从2013年开始，这个世界青光眼日的活动呢就扩展为世界青光眼周，在每年的3月的第二周举行。那么根据呢中国睡眠研究会呢2021年发布的数据就显示，哎，61%，就是60%以上的国人会在睡前做一件事，
刷手机。
对了，哎，你这样说是不是你也有啊？
没有，我昨天一早就就睡了。
哎，我也是难得很久很久没有10:45睡觉的啊。那么长时间关灯玩手机可能会让眼睛呢有异物感还有干涩感，在黑暗环境之下看手机的距离呢会不由自主的越来越近，那么眼睛呢聚焦到小小的屏幕上，瞳孔就散大，但是瞳距缩短，就会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所以呢关灯玩手机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哇，听到这你可能开始紧张了。那么怎么发现青光眼呢？因为越早发现越能够及早治疗，对不对？好，医生呢教我们两个自测的小妙招。诶，文慧看到的时候呢真的自己测验一下啊。来，跟着文慧说的，现在大家放下手边的事情，跟着我说的来自测一下。
怎么测？
第一个，捂住你的右眼。
捂住。
用你的手捂住右眼，不是捂住你的脸颊。
哎呀，
对了，捂住右眼。
捂住了。
左眼直视前方。
嗯，前方。
用余光感受到左眼鼻子内侧，哎，有没有遮挡物呢？就是你不要特别把眼睛眼球往左边看哦，你就是继续的往前方看，然后看看你的余光能不能看到你的左眼左鼻右啊左侧有没有发现，哎，好像有东西挡在那。如果没有，哎，那这是第一个通过了，
好像没挡住。
哎，我也是测过没挡住。好了，是用你的就是捂住右眼，左眼
重复一次。
对了，好，第二，双手放在耳朵两侧，
耳朵两侧，
双手放在，对，那轻轻的盖住耳朵就行了。然后双眼平视前方
啊，平视前方，
看着前方，检测是不是能够用余光看到两只手？
看不到哎。
那你
放得太厚，我的手。
对，你的手放得太厚啦，你的手放得太厚，就是呢，轻轻的捂住，哎，捂住耳朵就行啦。然后呢，前方，然后看看能不能看到你捂住那两只手。哎，眼睛不要往左右移动，就是看前方。好，这是医生告诉我们的，最重要就是呢，有没有东西。你的余光，你用余光去看的时候，你如果有东西，好像就是有一个黑影啊或什么遮住挡住你的余光看向两侧， 那就小心了。如果没有，那看不到也没关系。如果没有的话，好，这个是医生给我们的简单的检测。刚才有没有照着做呢？万峰老师真的很乖，他真的照着做了。
我多高兴可以捂住耳朵不听你说话。
哎，效果如何？有没有东西遮住？
你声音太大，所以我都听见你说话，眼睛啥都看不见。
好，所以呢，今天呢，特别是透过大斋期呢，遇苦期，我们呢就学习呢，减掉一个暂时，希望透过这个期间能够养成培养成功的，就是睡前不刷手机。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遇苦期灵修，神赐给我们的地。生命记26:1-11。
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并且居住在那里的时候，就要从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将收成的各种出熟土产取一些来，盛在筐子里，带到那里耶和华你神选择作为他民居所的地方，到当时的祭司那里，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神宣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要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把筐子接过来，供在耶和华你神的祭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告白说：我的祖先原是一个流亡的亚兰人，带着稀少的人丁下到埃及寄居，在那里他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众多的国。埃及人恶待我们，迫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役和欺压，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以及大而可畏的事和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啊，看哪，现在我把你所赐我地上出熟的土产供上，随后你要把筐子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以及在你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
当我们细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11都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这块给以色列人的地图呢，完全是上主的一份礼物。赐给这个动词在这短短的11经文里出现了6次。这并非否定以色列人为了得到这片土地而付出的努力，为此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没有否认尽管这片土地肥沃，其中的原居民已经种下不少农作物，但是以色列人始终也要努力耕种才会有所收成的。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要提醒神的百姓，无论人付出多少努力， 这片土地以及人能够有机会、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呢？这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在第三节里，作者做出了宣认，存着兴奋的心情宣告一个历史事实：上主曾经应许列祖赐给我们这片土地，所以不管怎样，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以及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都是上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这样反思，无论我们现在居住在哪一片土地上，香港、北美或者欧洲，那片地图都是大自然的产业，绝对不是由我们一手一脚所制造出来的，它们全都是由神制造。另外，回顾我们生命的历程里，有没有留下上主眷顾我们的手印呢？你和利未人以及在你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申命记26:11。
郁苦期灵修，神赐给我们的地，作者林望基，播音李崇恩，2025年3月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
姊妹，还有我告诉你，我打了2年的电话打不到了。
是你打了2年，终于打通了。
我回来了哈。
哦，这个声音好熟悉啊！早上好啊。
嗯，
仍然是我们的长辈，91岁的黄阿姨。
黄阿姨。
哎。
早上好。
谢谢早上好。
翟姊妹呀、啊，那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好不好？
感谢神，感谢神。
好喜欢你。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这里有爱，
记住了，今天是3月6号星期四，那么明天3月7号星期五要做什么呢？万峰老师、
我想了好久，要记住今天3月6号，那为啥要记住？
明天，对呀、
明天要背京剧。
对了对了，因为万峰老师星期五呢没有出现，很少出现，所以他老是会忘记啊。星期五我们是要打热线1322-9966322来背诵本周京剧的。哎，万峰老师，我记得您放假之前，
怎么
我们跟您商量过，这个星期五您来代班呢？
没有哎，有这个事儿吗？
当然有哎，有听过的。
为啥逼迫我呢？
你看，有听过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有听过的，请在第五空间说，有没有听过？
我都没听过，然后大家都听过。
因为很多人帮你代班，然后我们就跟你说，哎，那你要不要星期五出现代一下班，让我们有人可以休息？例如文慧，你说，哎，可以啊。
哦，文慧要休息，那我啥都做。
有听过的，请在第五空间说，有没有听过？好。我们就打住了啊，让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
文慧说要休息，那我啥都愿意做。
你看这个弯转的真快啊。好了，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的26章1到11节，神赐给我们的地。我看到了在第五空间呢，西边小路就特别提到了犹太民族。那你要知道，犹太民族的确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历史当中所记录的苦难，是因为他们悖逆神。看看我们现在开始背的是诗记，对不对？再看看南北国，再看看啊，他们被掳归回之后，那
是不是等于好的就是神祝福，不好的就是神咒诅呢？
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你看到，就算他们离开了神，他们遭受了惩罚，他们受了咒诅，可是你看到神还是救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是为他们犯的罪承担后果，他们不是遭遇到神的咒诅。
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教会中的瓦器就有点复杂。例如呢在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在打过去的那些人呢就觉得这个是神要我们打回耶路撒冷，抢回圣地啊，保护耶稣的那个复活的那个坟墓啊。那但是对于在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他们要被屠杀被宰。那到底战争怎么解释呢？
永远不要忘记了我们曾经背过的什么
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刚才万峰老师那个样子，就好像那个我主日学的学生突然被抓到了。
我们背过什么？我想了好久。
我们背过的逃城
啊，
对不对？永远不要忘记。还有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迦南地有些人后来有没有留下来？除了以色列人没有遵照神吩咐的啊，去除尽的，还有就是呢，有一些人主动寻求和平，让他们留下来，对不对？那这个就可以对照到今天，我们的神他是永远公义，但也充满慈爱。那问题是人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你看在旧约当中我们背过的逃城，我们研究以色列人的进迦南的历史，我们都看到神 就好像新约说的，在我们受试探之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中的瓦器里头呢，他们好像说的那个十字军东征的那个概念很神圣，但是呢，其实去打仗的人呢，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对了，
有些人他们的期望不单是收服那个圣母教堂，
他们还有个人的利益呢，对不对？
对。对了，最好开个万丰国在那里啊！对，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们是代表正义的一方，也千万不要说呢，我是中国人说的替天行道
啊，
代神行事。因为呢，人真的是很复杂，而且一个群体，你敢说整个群体每个人动机都是一样的吗？那因此呢，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比较宽广的心来听教会中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束腰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保剑。
教会中的瓦器。
中世纪影响整个欧洲的基督教社会呢，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呢，一定是十字军东征。这个是一群基督徒为了保护朝圣者发兵远征圣地，当战争被赋予了宗教意义，那去杀掉敌人变为圣战的时候呢，这个就影响了整个教会的发展。外在的因素呢很简单，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占领了基督教的圣地，并且对那个基督教徒呢不太友好啊。同时他们占领的土地呢越来越近这个君士坦丁堡，所以让整个地中海的地区呢不再稳定。由于当时宗教的矛盾，甚至今天你也会看到极端的穆斯林组织呢，对于基督教徒也是会杀死或者不太友善的情况。那这些暴力对于基督徒朝圣呢是有很大的危险的。朝圣用今天的角度呢，简单来说就是出国旅行了哈。那而他们去旅游的那个做法，就是好像穆斯林今天去麦加一样，我们去耶路撒冷一样啊。当时的朝圣的道路呢是一点都不安全的，要经过大海，还在路上呢有很多的劫匪啊。那其中呢就好像今天的东南亚的垫片案一样，你去到那个地方又被抓走了，所以呢很多人不敢去旅游，很担心危险啊。那临时方案就是带个保镖去咯，那长远方案呢就是要解决当地的问题。那作为宗教上的矛盾呢，加上穆斯林的危险呢，东方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呢，他们就向西方的教宗求助。今天就到我们要介绍的人物了，教宗乌尔班二世出场的时候。他是法国人，是1042到1099年的人，在1088到99年呢就担任教宗。这个教宗呢大智宏图啊，他就觉得当时的教会腐败，心痛恶绝，他就重新执行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奥多啊，科吕尼奥多的政策，就清理修道院，禁止教士去娶妻偷养情妇，严格实行禁欲的生活，反对神职买卖，就是可以买卖主教啊，买卖神父的岗位，还有开除那些以金钱获得资格的主教，还有修道院院长的那个教籍。他也处理好欧洲的另一道的战线，就是西班牙他们往南反攻赶走穆斯林的那个战线啊。那所以呢他也接纳当地投降的人成为基督徒。处理好这些问题以后呢，他就收到那个求助信了。哇，刚刚好了哈，他政绩多好啊，改革也达到，帮助人也达到，他名声大涨，所以呢所有人都听他的啊。那这个乌尔班二世想改变什么呢？ 他首先想修补我们之前说过的1054年的东西方教会分裂，让两个背景的教会能够重新连在一起，就是东正教跟天主教能够融合在一起。他所以决定呢，就帮助这个东方的那个求助信，就找一队军队来帮忙。那他就回到他的家乡法国，招募远征军。那他就在行程当中呢，就开展了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演说，并且呢，跟那些法国贵族还有教士呢，就很会形会声的描述东方朝圣者还有东方基督徒面对的暴行，还有当时的荒诞，还有谈到怎样从神而来要赐下和平征服那些异教徒的那个说法，还有应该帮助求救的希腊人。所以呢，他就谈到呢，武装的朝圣者呢可以发动新型的战争，如果你死在这个东征里头呢，你也会在天堂里头获得嘉奖，洗清你的罪恶。那乌尔班二世呢也把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到耶路撒冷朝圣还有苦修呢三个捆绑起来，就呼吁十字军的战士以从军打仗作为他的赎罪他的苦修的方法，甚至相信呢在攻打异教徒那个时候死呢你就会有好报了哈。于是呢最后很多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其实骑士呢他们可能多点教育他们没回应，大部分呢都是那些穷人没有办法战争但是非常虔诚的农民来参与。参与这个圣战的人呢甚至被要求他们呢去过这个圣母教堂去朝圣之旅以后呢，他们就可以获得一块小十字架，就缝在他们的衣裳上面，就证明他们是到过耶路撒冷朝圣的，那个好像今天打游戏那样啊，就打过以后呢就有一个奖章啊。那不过呢如果我们用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宗教的敬虔的心态。当时欧洲呢也是在遇见一个困难，就是呢当时大部分西欧的地区都是很和平的，大家贵族都有自己的领地了，但是贵族如果我生了十个儿子怎么办呢？难道我将这个城堡分为十份吗？没办法吗？所以他一些不受重视的孩子呢，他们就想发财或者获得社会的地位，获得一块土地呢，就只能够用这个新的方法占领新的地方。那乌尔班二世的宣传非常成功，吸引了大批人前往圣地。那不知道这个是宗教的号召还是一个让人获得个人财富的号召了哈。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乌尔班二世的呼唤呢是非常成功的。就是这样，当宗教遇上了战争就变成了圣战。那今天我们后人的角度看来呢，战争总是不好的嘛，但是当年宗教之间敌我分明的年代，教宗的宣告却是唤起了很多人的真诚的心声，他们希望和平可以到达耶路撒冷，可以解放耶路撒冷，保护耶稣基督所走过的圣地还有圣母教堂。那如果今天教会或者我们的信仰遭受攻击，你作为基督徒你又会怎么样去发挥你作为瓦器的作用，去保护耶稣基督的教会呢？
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
圣灵的果子恩慈是什么意思？圣经中有哪些人物有这个特质？
有拿俄米、路德、波阿斯、浪子的父亲，还有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
耶稣有恩慈怜悯的心，我当然知道。
恩慈的人，他们的心总是为别人着想，从心中以恩慈待人，懂得感恩，在言语上以恩慈待人，还有他们总是用行动表现恩慈，吸引别人亲近他们，亲近神。
神不轻易发怒，你体恤我的软弱。
让我们一起学习做个恩慈的人。
2025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3月6号星期四早上的8:08，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早晨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7:30到8:30。所以呢，谢谢大家陪伴我们，已经呢过了半小时了。我看到了老许啊，这位呢很喜欢我们万峰老师的听众，他就说呢喝了咖啡，然后呢刚刚好听完节目就可以上班了
啊，太好了哈！我们这个节目设定也是这样，本来想再早一个小时的，但是怕文慧老师起不了床，万峰就肯定不可以的哈。
好，
所以只是担心你起不了床，我就没预计过起床。
好，我本来想棍子在哪里，我今年很努力不拿棍子，还好我就还好你说得快。哎，本来我们真的有想过再早一点的啊，但是呢后来就发现不要给自己设的门槛太高了啊。好了，哎，秦贤老师也冒泡了，他也喝了咖啡，他说好冷啊。是的，香港这边呢今天降温了，我就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南方降温而且还下雨，那请大家呢出门多加件衣服。北方呢反而就是寒潮已过，开始又慢慢的回温了，又或者是呢温度比较平稳，所以北方的家人们呢，哎，就按照你昨天穿啥，今天就穿啥吧。好了，那昨天我们分享呢，没事儿呢就多多的说几句废话吧。那这个、
怎么？我最喜欢说的废话。
对对，您不用跑出来，我们都认证你是废话大王啊。那么今天我们再分享一个万峰老师喜欢的，
干嘛？
发呆。
我不喜欢发呆，我喜欢每一秒都是有意义的。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每秒有意义里头，其实那个意义也跟发呆差不多呢？
我的意义跟你的意义不一样。
好，我不去评论啊，的确我不应该随便的去贴标签或者是说您那个不是发呆。那你常常发呆吗？我是一个常发呆的人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做不下去了，然后呢让自己放空几秒，就在那边发呆。有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办公室呢后边呢靠窗那边全部都是一排的小植物小盆栽，有的时候我会看着他们发呆的。那发呆呢不是无所事事，是人正常的心理调节，是大脑对复杂的外界事物进行处理时候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是不经意之间出现的一种自发的安静状态，有自我保护、缓解压力、调节情绪这些作用。那么科学家他们研究就发现啊，人在发呆的时候呢，和记忆相关的脑区，例如我们的海马体还有内侧前额叶，这些我们的脑区呢反而会更加活跃。哎，很奇妙对不对？当你发呆的时候，这些脑区呢，脑部的细胞会更加的活跃。那么这些活跃的大脑活动能够帮助我们整理消化海量的信息，让我们的认知功能更加的高效果。而且发呆还能够带来轻松愉快的感觉。发呆的时候，我们好像失去了思考，整个世界凝固了，氛围安静了，会让我们的情绪得到平复。同时呢，发呆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会变慢，我们的应激激素分泌会减少，这些都会帮助我们的情绪稳定平复下来。所以现在我发呆几秒，容许我发呆几秒，万峰老师出场。
好，那你慢慢发呆啊，我就活出意义啊，做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一秒每一分呢都应该发亮发光啊，做言做光。
好了，你讲完这些，我知道您大概就讲不下去了。我
这个都是我的废话是吧？
我需要呢从我的山洞出来了。那所以呢，下次想发呆呢不要再犹豫啦啊，只要你的环境哎，你那个处境容许你几秒钟或者是呢几分钟发呆，那就放心大胆的哎，让你的大脑充充电。记住哦，原来发呆是充电。哎，我有个问题，万峰老师。
对啊，发呆可以，你特别呢你的嘴巴要微微张开，那些好像平常那些啊、女性性感照那样微微张开，因为这个嘴唇是最放松的那个状态。
你为什么要提到性感照呢？
就是那个的那个嘴巴的那个。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真是奇葩，他真的是好多废话。那万峰老师，我的问题是，那听良友电台能不能发呆啊？
我一边听我每次都发呆，但是我有工作，因为我听过节目以后还要写评价，所以不能发呆。
哦，好，
我平常都想这样发呆。我最喜欢吃饭以后听甄道分解了，
然后呢
特别呆，特别呆。
不是，您后来就睡着了。我发现不是特别呆，而是后来进入睡眠里。那你常常发呆吗？你允许自己发呆吗？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我们要爱惜光阴嘛，像我们的万峰老师分分秒秒都要活出意义，对不对？怎么可以发呆呢？那一天发好多次呆行不行呢？你有多少时间发呆呢？你觉得这些发呆哎，真的像科学家所说的带给你脑部就是休息，但原来它不是休息，它是启动了另外一个脑区的活动，
嗯，
对不对？还有祷告的时候发呆怎么办？
哦，睡着了之后。你看耶稣的门徒啊，都是祷告的时候发呆的，都睡着，只有耶稣保持着。
千万不要把发呆跟睡着就是等于哦，那是万峰老师，他每次把他就是想要把他的这个睡着呢证明化。
哦，发呆跟睡着好像睡着比发呆好呢。
谁说的？睡着就是完全的休息。那睡着的时候呢，你的脑部是休息，但是
你以为我睡着的时候做梦？
难怪你就是怎么睡都睡不好，而且呢，早白天还在公司呢，在那边打呼噜睡觉呢。那发呆呢，其实你要记住，它是脑部在活动。那问题就是祷告的时候发呆怎么办？特别是公祷。 我们常常就是祷告会，对不对？当别人在祷告的时候，哎，你的思维就不晓得跑
飘到哪里去。
对，其实那也
走神。
对，那也是一种发呆。哎，你形容的很，
这个是圆圆说的哈。
走神，对了，就是发呆了。你这边飘，但那要记住哦，你思维飘了，你可能在想其他事情，那不叫发呆。发呆就是一种放空的状态。那如果你学过一些关于脑部运用的课程，你就会知道我们的脑怎么样让它更活跃呢？就是譬如说，你用一个小时很专心在做这件事，一个小时能不能休息个五分钟到十分钟，去做做其他事情，看看其他书，或看看一些视频，或者起来跟人聊聊天，跟别人聊聊天，就是让你的做的事情换一个方向。其实那也是给脑部休息，还有那也是呢让你的脑有另外的连接。所以发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能不能让自己发呆呢？那么发呆的时候，通常你是什么样的呢？
春天，嫩芽在枝头展露，花朵乘着微风微笑，白云穿着蓝天翱翔。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从春天出发，让生命活得更丰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是诗记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耶和华与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耶和华因他们受欺压迫害所发出的哀声，就怜悯他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万峰老师说呢，刚才他有点发呆，因为呢西边小路在第五空间呢
问一些很深的神学问题。
对，那我说这不是发呆，这是呢他的脑筋啊，他的脑力呢正在从事一个非常非常严肃，而且呢工作密度很大的一个思考。
所以我回应，我觉得我回应的有点发呆，
回应的有点发呆但其实他不是在发呆。那劝慰子就说，哎呀，他呢一走神呢就思绪飞扬，原来这不是发呆。发呆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呢？那其实呢发呆呢你可能也想，可是呢你不是真的在想，你是呢想到这个，突然之间又想到那个，你的思绪呢就是好像在大海里头，你一会儿看到这条鱼，一会儿看到那条鱼啊，你一会儿在那边游，一会儿在那边潜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每个人是不同的啊，就是让你的头脑呢停下来。好，但现在你的头脑不能停下来，因为你要跟着我们呢一起来看本周金句，士师记二章十八节。那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首先呢，神对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在本周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因为自己背离神而受苦的时候，神依然伸手拯救他们。神对人的爱是不离不弃，整本圣经都在反复告诉我们这一个事实。旧约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主动呼唤你在哪里，洪水之后神主动和挪亚立约，承诺不再毁灭世界。以色列民背叛神的时候，神赐下先知用生命来呼喊。而新约中耶稣主动亲近税吏、病人和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他主动寻找迷失的羊，他更主动的为罪人舍命，在十字架上显明神无条件的爱。 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来交换的，他在我们还是罪人，屡次犯罪伤神的心的时候，他就主动寻找拯救和赐福，这是神对人的爱，不离不弃。但是回过头来看，人对神的爱呢，却起起伏伏。士师记中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人关系的互动循环，背叛、惩罚、悔改、拯救。当人陷入困境的时候，就回转归向神；当人过得安逸自在的时候，就以为自己不需要神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让我们看到，人对神的爱总是起起伏伏。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反省啊，可以呢啊想想啊，有一些的因素让我们对神的爱呢不坚定，哪些因素呢？人类的本性，我们常常受到罪的影响，当有诱惑来临的时候就忘记神。还有一些因素，外界环境、文化也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影响，譬如说以色列人就跟随迦南人去拜迦南人的神。还有呢，信仰需要持续的努力投入，当人面临挑战或困境的时候，很容易就放弃，很容易就中断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呢，有的时候会对神的计划和旨意呢产生误解，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看不透、测不透，所以我们就认为呢，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啊，对神的爱、公义有一些的误解，我们就会变得怀疑，甚至呢，对神失去了信靠。
对啊，特别是那个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悖逆了嘛。
对，
然后神就要再等几十年，被他们又被欺压几十年。对，
等他们受苦受够了，那这些因素会影响我们对神的爱。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在神的爱中学习爱神。人可以靠自己的热心爱主吗？圣经中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彼得，他以为不会跌倒，但是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三次不认主。所以呢，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爱主的，唯有深深的明白神的爱，并且呢在他的爱里头得着更新，才能够真正的爱主。那么什么是神的爱呢？神是真的爱我吗？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爱不确定，因为我们误解了神的爱，以人的思维来理解神。所以呢，鼓励呢大家要在真理中认识神，在生活中经历神啊，经历那位愿意为我们舍命的神，绝对呢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那因此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就是士师记虽然看起来是好像充满了苦难，充满了以色列人面临的咒诅，但背后真正为我们显现的是神的爱。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你很忙，但是你可以帮我们问问题吗？
就是在你的信仰经历里头，神对你的爱是怎么样呢？你又怎么样回应神的爱呢？
小静，因为这是新田老师特意，他说我还没跟小静连过线呢。
对呀、
来，小静啊，新田特别想跟你连线，他说
我都没有跟小静连过线呢。
好，现在时间就交给新田。
我要交给小静。
我是和新田老师连过线的。
啊、
我记得是你们主持五的空间的直播，然后让打电话，我还打了电话唱了一首歌呢。
哦，来，小静，你要背京剧吗？或者是赶快说你要说的。
背京剧吧，我先。
好的。
约书亚记24:15下，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阿妹，
阿妹。
来，小静，今天打电话进来，而且我知道你是一直想挤进来的，一定有话要说，对吧？
最近有一些挑战吧，就是准备工作嘛，我打算开一个辅导班嘛，然后已经租下房来吧，然后就是招生还没有，就是有一些烦恼吧。
我们为这一件事情祷告好不好？来，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为小静她的工作来祷告，她到了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他智慧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来，愿你为他开出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
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呢，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同心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要背诵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因此他们蒙受了咒诅，他们陷在敌人的压迫苦难当中，他们就向你呼求，我们就看见你拯救他们，透过士师。主要我们看到的是在背后你那无比的慈爱，你那又高又深又长又阔的慈爱，真的是没有人能测透。主啊，所以我们就大胆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我们有很多的不配，我们有很多的悖逆，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深信你必拯救我们，我们也深信你必为我们开出路，如同当年你为以色列人开出路一样。我们在这里纪念香柏树，主啊，求你纪念你的女儿，她的眼睛神经纤维有萎缩的情况，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状况已经在哪一个阶段，但主你知道，因为你就在你的女儿身旁，求你为她开出路，她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最详细的检查，她也需要及早的治疗，愿你为她开路，让她遇上一位有爱心有智慧的医生，也能够做出最好的诊断方案，也能够好好的治疗。你是他心中的亮光，愿你保守医治。也纪念啊，齐安特别提到的一位蔡姊妹的公公啊，他现在在医院，主啊，他的身体软弱，他还没有信主，我们希望你能够打开他的心，我们希望在病中他能够体会到身心灵的软弱，他能够知道人的有限，他愿意谦卑下来，他愿意承认你是他的救主，呼求你名得着永远的拯救。主啊，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啊，
顺服神，
只为了
就能找到心灵真正的自由。
但就算这城市再寒凉再冷漠，你心头那捧雪也依然要温热，再残破人间拼凑一个完整的魂魄。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好，记得了，明天呢7:30到8:30可以背京剧，13229966322打电话来啊。那不知道有没有万峰文慧老师，如果要休息就休息吧。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